好的，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呢是王族觉醒，感谢主。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位非常好的上帝哈，他也是位非常好的一个父亲，他会为我们负责到底。那我记得，玛利亚在刚信主的时候，如果谁跟我说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是永远健康的，即使不吃药不打针也能经历主的医治，那我会觉得这个人要么信偏了，要么信疯了，我可能就会就是离开他。然而有意思的是，即使那个时候的我，当哪间教会组织特会的时候，或者是听到是说神是医治的神，神的大能能超越一切疾病，在特会的时候，如果有谁得了超自然的医治，我的内心是非常喜乐和平安的，我不会怀疑说，诶，我要远离这个教会。我从现在开始在回想当初的自己。我会觉得我可能那个时候信的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我那个时候相信的是什么呢？如果我相信的是神能够医治，我就应该相信神可以使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健康的。如果我相信神不能医治，我就不应该在特会当中去抱有期待和兴奋。还是我相信的是神能医治，但是他未必能医治每一个人，他一定要在特会当中，在大庭广众之下才去彰显他的大能，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谎言和蒙蔽。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信主了，但是事实上我没有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甚至说我还不够认识我们的神。那当我们去在这个世界上去问彼此，比如说我们加了微信，我说：“哎，你是谁呀？”当我去问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回答他是谁呢？他会回答他叫什么名字？他的性别是男是女？他的年龄是什么？然后呢，包括在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在物质世界通过世界的眼光去定义的我们，而经上接着说，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他就赐权柄做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的确是神国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先去看今天讲道当中，来听讲道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你们是有孩子的，有多少人？你们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的？那我们这些有孩子的父母会不会是说，哦，如果有两个孩子看起来有疾病的症状的时候？那我只要医治一个孩子，而且必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医治他，让其他的邻居和同事都看看我到底有多好。另一个孩子，我可不要医治他，因为他学习不好，经常惹我生气。我们会这样吗？我们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经上说，马太福音7:11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寻求他的人嘛，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即使我们不好，都不会这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何况是天父呢？他不更把好东西给我们吗？那么经上接着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做的永远都是善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是一位好父亲，是一位好神，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只医治别人，不医治我们呢？可能有人会说，哎，玛利亚，你不知道，说曾经犯过罪呀，然后多么的糟糕，做错了很多的事情。我却要回答，那太好了，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你，他找的不是别人，他找的就是你。主要医治你，主要修复你，主要恩待你，主要改变你，主要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你。经上记着马可福音2:17。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病人，那么感谢主，主耶稣今天就要医治你，因为他是你的医生，他来就是要找你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你不配得医治，那太好了，主耶稣就是来呼召罪人的，所以你配得了。主要来救济你，安慰你，帮助你，修复你，医治你，唤醒你。那些曾经过去，不管通过一切人事物，通过魔鬼的搅扰给你带来的心理的伤害，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亏待、亏欠，我奉耶稣的名，都要被完全的挪走。主耶稣今天用他无尽的爱来安慰你，来去充满你，让你知道你曾经所受的难处，他都知道，让你知道你曾经所付出的，他都纪念，让你知道即使你跌倒了，像彼得跌倒了三次，三次不认主，主耶稣仍然最先去找彼得。今天，主耶稣仍然一样。当我们内心更需要他的时候，当我们更知道他是救主的时候，他就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去安慰我，来去帮助我们。我们去看圣经中另一本福音书，有类似的记载，在马太福音9章12到13节，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一句旧约的经文，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并且告诉我们要揣摩，我们怎么样去揣摩呢？有谁知道怜悯是什么吗？怜悯是什么？这涉及到玛利亚最喜爱的一节经文，也曾经讲过，《出埃及记》33章18到19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希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显出荣耀给他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当摩西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耶和华回答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要向你显出我一切的恩慈。”所以，我们去看，对于神来说，他认为他的荣耀就是恩典，就是恩慈，并且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有多少人曾经因着律法被谎言蒙蔽来看待这节经文？他就认为说：“哇，神就是个不讲道理的神，他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怪不得我遭遇这些呢？因为神恩待了那个人，没有恩待我；神医治了那个人，没有医治我。”然后他们就为此去恨神、埋怨神，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在按自己以为的认识来去认识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今天却要已经来解经。当亚当夏娃犯罪，罪就进入了世界，导致每个人都犯罪了。罗马书5章12节，为此，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所有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不是说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去犯了什么什么样的罪，而是说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罪的那个本性，罪的那个根源就通过亚当夏娃一人去进入了这个世界，导致所有的后裔其实都是犯了罪的。因着有这样的罪恶的本性，所以导致很多人他就行了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事情。那有些弟兄姊妹，如果是初信或者刚来这个事工，他会觉得，哎，我没犯什么罪呀。经上说，连不信都是罪。经上接着说，人人都犯了罪。那么，神是公义信实的神，神今天爱不爱我们？神爱我们，神过去爱不爱我们？爱我们，因为经上经文说，主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了。如果主耶稣在你我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我们怎么能够去相信，如果我们今天哪里做得不够好，主耶稣就少爱我们呢？不会的。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一个国家的王，如果他不惩罚罪人，还要恩待罪人，那这个王就是不公义，也是不公平的。何况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位置不能够去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想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只能恩待义人，他必须惩罚罪人。那怎么办呢？ 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罗马书5章19说，因一人的悖逆，就是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就是基督耶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上帝早在万古以先就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从罪人里面去呼召出义人来。上帝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于是他就差派了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上帝的爱子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公义。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是这样的爱着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弗所书2章4到7节说：“神是如此的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因为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又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要去显明，在将来的时代中，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显明他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公义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公义了，不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了。所以神就可以随时恩待我们，随时祝福我们，随时怜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他已经恩待了我们，他已经祝福了我们，他已经怜悯了我们。经上记着说，他已经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曾经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上帝在说什么？他在跟摩西说：“这就是我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就是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当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罪人钉十字架、流宝血、洗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就得享了罪得赦免，就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全新的生命，有全新的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就此就完全彰显出来了。”所以经上记着说，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希伯来书1章3节说，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因为他洗洁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上帝的怜悯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上帝的恩慈，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如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了。圣灵的内住不只是带来了救恩，因为圣灵是神儿子的灵，还带来了神儿子所拥有的一切的产业和名。主耶稣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主耶稣把他拥有的产业，把他拥有的位置赐给了我们。还记不记得上节课玛利亚有讲到，是说主耶稣他为我们去跟天父去祷告的时候，说为了他们的缘故，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主耶稣说他把他自己分别为圣。主耶稣为什么为了我们的缘故把他自己分别为圣？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当主耶稣把他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就因在耶稣基督里就分别为圣了。耶稣今天有罪吗？耶稣没有罪，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成了无罪的。耶稣今天有疾病吗？耶稣基督今天没有疾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与疾病完全的断开了。耶稣基督今天有咒诅吗？他会承受咒诅吗？他不会承受咒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不会承受咒诅。我不是说你看不见咒诅的情况，当一个人看见咒诅的情况，看到疾病的情况，你要晓得那不属于你，你要奉耶稣的名去拒绝。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想到的不再是说：“哇，主啊，你是个任性的神，是一个只怜悯别人不怜悯我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在说的是，他已经救赎了你，他已经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洗洁净了你的罪。上帝在说，他今天就要怜悯你，就是要祝福你。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看到怜悯，这一切都是由神来完成的，因为他喜欢为你负责到底。那么祭祀呢？神为什么不喜欢祭祀？因为祭祀是由人来完成的，怜悯是神的作为，是神白白赐的恩典，是彰显神的爱和荣耀，而祭祀是人的作为。主耶稣当时说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是对法利赛人说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认为自己熟读圣经，他们认为自己有好行为，他们认为自己衣着得体，他们认为自己有非常高的一个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有好行为配得神的祝福。看，我献祭了一个大公牛呢，我做了很多好事，我每个月都进食呢。但是，当人们依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不是依靠神和神的恩典，就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加拉太书5章4节说：“你们若想要靠遵行律法而被称义人，就与基督隔绝了，并离开了上帝的恩典。因为神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去靠着自己去称义，他希望我们单单的去依靠着我们的主。所以神才说，他不喜欢祭司，他喜欢怜悯，他希望去恩待每一个人，即使在我们周围，我们认为那些不配得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去看到神不是让我们去依靠他自己，而是去单单依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不是说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不是说遇到事情我们不要去运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我甚至不是说让你再躺平，我只是告诉你，当你觉得你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你觉得你不配的时候，你觉得你后悔的时候，你觉得你羞愧的时候，你觉得你曾经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的时候，没有关系，今天就是悦纳的时候。主今天就近来到你的身前，他希望你能够看到他是如此的爱你，他已经为你舍己，他喜悦你，他喜欢怜悯，不喜欢祭祀。他喜欢你去依靠他，跟随他，而不是由你自己来撑起你自己的帝国。所以，神的宝贝，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是要为你而来，他就在这里。我们来一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疾病、羞耻、定罪、后悔、怀疑、自责、比较、嫉妒、纷争、混乱、谎言、蒙蔽、咒诅等一切黑暗。现在立刻离开我和我的家族，立刻离开我们的教会事工，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搅扰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神的大爱、喜乐、平安、健康、医治、生命供应、智慧、祝福等神的恩赐和大能大大的充满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充满我们教会事工，没有什么能够拦阻基督和我们的爱。神的旨意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以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那如果有人说：“哦，玛利亚，我知道罪的果子、疾病、咒诅、定罪不能再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因为你讲过，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权势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为我钉十字架，所以宝血已经洗洁净所有的罪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称义了。可是我还是想问你，我相信你说的主能医治，主能愿意医治我。可是你看，宣告之后，感觉身上还有疼痛啊，还有疾病的症状啊，感觉还是很糟糕呀。感觉还是没有力量呀，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玛利亚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首先要知道的是，你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曾经玛利亚专门会讲医治的系列，现在我基本上在讲道理，经常会穿插医治。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只传讲意志，那些人在只是领受医治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方法，但是我想传递的不只是方法，我想告诉你，你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是谁。当你知道你是王，你就会活出王的生命，你就会使用王的权柄。当你觉得你就是一个芸芸众生里的其中的一个人。是不蒙怜爱的，是有一大堆咒诅和问题的。那这样的人，他活出来的日子就也不会好。所以我会告诉你，你到底是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区别哈？我们还是要互动一下。
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
对，我
们
们
是
是
对
分
环
别
境
为
说
善
话
的，
的，
重
我
生
们
得
只
救
是
了，
儿女尊贵
我
的
是
身
神的，
份
我
儿
们
子，
是对
我
环
们
境
就
认
是
识
神
的，
的义
是，
士，
全名
我
就
们
是
是
神的
义
宝贝，
人，
我们
救
神
赎
的
的
义，
义
我们
是
有
神
神
的
的
义，
权柄，我们有神
我们
的
是
能
在
力，
天上的，
阿门。对呀，我刚才听到有说到
神
位
的，我
置，
们在神的光中的，
对，在神
是。
的光中的，特别棒。所以我刚才听到大家讲到，你们讲到了身份，讲到了义人，然后讲到了权柄，然后呢还讲到了位置，说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在天上，这些都对。我们就看，首先我们的身份肯定不一样，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对吗？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圣灵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去呼唤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为阿爸父。所以，我们是神国的儿女，并且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因着去信耶稣基督，就得享了公义身份所赐的白白的祝福。那我们还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生命不一样。曾经没有信主之前，那个以前就是一个旧的、罪恶的本性的一个生命。所以，使一个人去犯罪的是不是因着他的行为？不是说哦，一个人他犯罪了行为，他就是罪人。决定他是罪人还是义人的，是他本身的生命，是他本身生命里面到底是罪恶的本性，还是来自于神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听过福音根基系列里面，包括圣经上的很多的经文，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因信耶稣基督，有来自于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的生命已经完全脱离了旧有的生命。那经上记着说，当信耶稣基督，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必得救，并且我们在去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与主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旧人已经埋葬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受到旧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辖制。如果你问我说：“哎，玛利亚，我觉得，哎，我还有以前过去的一些习惯呀。”其实是因着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未有按照这个新的生命去更新。当我们不断的在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在按照圣经上神的教导去更新我们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活出这个新生命对我们的影响。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是一种感觉和习惯。当我们调整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你会发现，哎，其实你喜欢公义，不喜欢不义，你喜欢真理。那我们再继续说神性情，就像刚才讲的，以前是罪恶的本性的这样的一个性情，现在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上记着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对吗？那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能够去做出不一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世界上的人说你要经常给予，那世界上的人就会觉得，哎，我在给予的时候我就少了，对吗？不喜欢给予。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信主的时候，你之后你非常喜欢怜悯别人，你非常喜欢帮助别人。 你在去做奉献也好，或者说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心里就是很开心的，你心里有喜乐的满足，你不再是觉得自己少了，自己吃亏了，而是你知道你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是神的本性在你的里面运行，让你能够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神国的律里面。那首先，我们在第四个，我们去看位置不一样。刚才有弟兄姊妹有讲到位置不一样。属地的人，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位置是被黑暗权势所辖制的。圣经上里都有哈这些相关的经文。那我们今天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虽然我们的肉体我们看说哎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灵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一同坐在天上。经上说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以至于我们超越了万有，超越了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讲，所以我们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五个，权柄不一样。我们今天遇到任何的事情，不管是疾病也好、咒诅也好、偷窃也好、丢东西也好、我东西坏了也好，这些。玛利亚应该都讲过，就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曾经偷窃的，我奉主耶稣的名，要加倍的补还回来。曾经玛利亚也讲过很多的运用主的名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丢失的东西，然后又超自然的去找回来。包括，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还有一次，就是那个行李箱在火车上被人拿走了。然后我们祷告，然后宣告说，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人偷窃我们家的任何的产业。偷窃的，我奉耶稣的名，必要拿回来啊！然后我就宣告我们能找回来。结果那么多车厢，火车那么多车厢门，我带着孩子一上去，就看到了我的箱子。然后呢，旁边还站了一个男孩子，我也没有跟那个男的说任何的话，我直接拿着我的箱子就坐在旁边的座位上了。所以什么都没有丢失。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行为，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但是你能够维护你的权益。我们用什么维护我们的权益？就是用耶稣的名。那世界上其他的人有耶稣的名吗？他没有神的性情，他不认识神。他拥有耶稣的名，他就会说：“我奉耶稣的名，我要家财万贯。我奉耶稣的名，别人的东西都是我的，对吗？”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会做？主为什么今天敢把耶稣的名赐给你？是因为他已经在你的里面根本的改变了你。他知道你是他的孩子。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能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因为我们拥有的不一样。那第六个，产业也不一样。经上接着说，神既不爱惜。他的爱子都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何不把万有一同都赐给我们吗？是上帝非常爱他的爱子，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律。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有恩典，就是有慈爱，就是有美善的事情，是随着我们的。所以耶稣所到之处，就是有丰盛，就是有祝福的。那旧约里面，约柜到了俄别以东，俄别以东就备受祝福。你说是因为啊，神看到哇，约柜今天到俄别以东了，赶紧赐下点祝福吧。啊，那个约柜被大卫那个拿走了，赶紧赐大卫点祝福吧。不是这样子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不是说啊，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哇，耶稣觉得啊，你啊，孩子，你今天做得特别好哈。然后我来奖赏你一些东西，不是的，而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祝福，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当我们在他里面，恩惠慈爱就必随着我们。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产业，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并且主上帝已经应允，已经都赐给我们了。圣经上还有一个比喻是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 我们就是他的心腹，夫妻二人结为一体。那我们都知道，陈牧所有的产业都是我的，我的产业都是陈牧的，对不对？那同样呀，今天不管你觉得你有什么，主耶稣是你的新郎，主耶稣基督有，你有的，你同样都有。而且这个产业不是说只给了你一点，是同等的产业。感谢赞美主。那你说，如果哎，如玛利亚，我怎么没发现呀？我怎么没看到呀？是因为你不知道有，你知道有了，你面对境况，你所展现出来的态度，你的做法，你口中所说的，就会变得不一样。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去看第七个。和神的关系也不一样，对吗？那其他人和神的关系和我们跟神的关系肯定不一样。我们去叫我们的神是什么？叫阿巴父，是不是？然后我们叫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去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父是魔鬼，就是还甚至还说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个国的，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今天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不信主的人也不是一个国的，我们是神国的。他们因为受蒙蔽和谎言，还是属黑暗权势的。所以，我们之间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父亲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看第八个，所影响我们的律也不一样。经上记着说。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因为释放生命圣灵的律带领我们已经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去看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为什么去有那种旧的罪恶本性？因为有一种罪和死的律在影响着他们。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现在影响我们的就不是再是罪和死的律了，而是释放生命圣灵的律。在释放生命圣灵的律里面，我们得到的就是释放，得到的就是自由，得到的就是生命。我们再去看第九个，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也不一样，对吗？因为生命不一样，生命的果子自然也不一样。我们去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信主了之后。很自然的，他生命当中就有很多美好的果子。曾经以前做的那些事情，他就不爱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不爱做了。他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只是有的人，你看他结的果子多，有的人结的果子少。果子多少是因着我们对神和神的话语的认识，以及。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恩膏，就是一个人他长时间在主的里面，和他偶尔在主的里面，他所结的果子，就像那个树木，他如果长时间去连接根，他自然结的果子就多，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结的。但是有一些树木，经上记着说，就是有很多的荆棘，那就会影响果子。所以，生命的果子也不一样。那第十个，供应和资源也不一样。我们所到之处，因着圣灵的内助，经上记着说，我们所到的之处都是天堂。有人问主耶稣说：“夫子啊，就是神的国在哪里呢？”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的。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到英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我说我的家人如果跟我一起来，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什么的跟我一起来，就多好呀！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真的听见主说"我在"，我当时就好感动，我突然觉得哇，我信的主太厉害了！我信的主是不用买飞机票，不用办签证，他想在哪就在哪，我在哪他就跟着我在哪，他在哪我也愿意跟着他在哪。就是我们的神简直太美了。当我们去按手给别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名，是因着整个的天国的资源都在为我们效力。 当我们去说出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是主在留意保守他的名，使他的话使其成就，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多能，对吗？我们靠着不是自己，所以这些是世界上的人没有的。那我们的国家，刚才讲到我们的国家也不一样，我们是神国的儿女。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不一样哈，但是我相信我讲这些已经足够让大家，去兴奋，足够让大家能够去知道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那当你真的认识到你跟世界上的人有这么多的不一样，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能够去超越感觉，为什么你能够有信心，为什么你能够去胜过世界，这都是圣经上写的。这不再是一个要求，而是本能，就像雄鹰会展翅腾飞一样，它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那个鹰飞的时候，它可开心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去使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去命令风雨止息的时候，我们那看到那个疾病退去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多喜乐呀！我们去传一个福音，然后对方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去相信主了，我们心里有多喜乐呢？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吗？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本能。前几天我特别清晰的记着哈，就是在异梦当中，玛利亚去在梦里去带一个人飞，当时就是一看着像一个楼哈，看起来很高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我说：“我们飞，我们飞过去。”然后他说：“不，他说我不能飞。”我说：“你能飞呀，你不知道你能飞吗？”我说：“这是我们的本能啊。”然后，于是我就拉着他拽出去飞出去了，并且是超越一切的环境，就享受了主那个得胜，那个梦境太美了，所以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所以我这里讲的不是让大家去跳楼的飞哈，而是在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主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生命，赋予给我们的本能是什么？我们就是有飞跃的力量，就是有超越的信心，就是有神国的一切的资源和供应。所以我在说，你去按手给人祷告的时候，你想的不应该是说："哎呀，我怎么，我这给他祷告，他能不能得医治啊？"那不是你的事情，你只是一个管道而已。你所到之处是神国在供应，你的本能、你的本性是愿意去给别人按手，愿意成为万人的祝福的。约翰一书5章4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不是一个要求，信心是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神儿子的灵，因着神儿子的灵的内住，我们就有神儿子的信心。当我们未曾看见过、未曾使用过、未曾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很多的教会，他如果不知道，他真的能够去按手去使。疾病被挪开，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恩赐，他们就不会使用。但是不等于他没有哦。那我们去看到，在恩典下，当我们开始知道神有多爱我们，我们知道真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医治和权柄了，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有一种自然的、超自然的信心，有超越的眼光。我们开始选择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操练、去使用，而且越操练越习惯。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有怀疑，对吗？就觉得哎，感觉发了命令了，那个情况没有改变呀。没有改变不代表你发出来的命令是无效的，是有效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到的就是物质世界是晚于属灵世界的。在等候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当我们品尝过那得胜，我们再行起来就会越来越轻松。与神同行的道路不是沉重的，不是困难的，是轻松的，是美好的，是如鱼得水，如鹰展翅上腾。无论你里面的圣灵，还是你去跟随着圣灵而行的结果，你都能够。知道你的的确确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 如果你认为自己仍然是世界上的一部分，你就无法胜过世界。就像鹰不知道自己是鹰，它就不敢飞；狮子不知道自己是王，它就会接受欺压。当一个人不知道主已经赐给他全新的生命和永恒的健康，他才会接受疾病。可是我相信，主耶稣今天把你带到多春点施工，他就是要在这里装备你，他就是要在这里去唤醒你，让你知道你我在耶稣基督里跟其他世界上的人真真正正的真的是不一样。你跟其他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你为什么还在乎你的同学里面？谁谁谁多少岁去世了呢？谁谁谁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然后他就怎么样了呢？为什么去在乎病房里同样的这个疾病的人，其他的人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你跟他们不一样呀。那为什么非常担心看到那些检查报告的时候就非常担心和害怕呢？你和他们不一样呀，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呀。所以，愿感动我们的灵，大大的也感动每一个弟兄姊妹。前几天，主差派连接一个姊妹，也是我很爱的一个姊妹，她的丈夫被检查出来是重病，她陪伴着她的丈夫，然后呢，用权柄去抵挡疾病，去祷告主的医治。当她第一次连接我的时候，我更多的是静静的去听她讲。其实，当别人跟我讲那个疾病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大堆真理，就是今天我刚才讲的一大堆真理，我都想去讲，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我担心他会像我以前一样。如果我冒昧的说，我说其实你今天看到的都是谎言，只是仇敌在敲门，你可以拒绝。我担心他承受不了，他会觉得哇，这个人信疯了，所以我就再听他说，然后呢，去为他祷告。按照我认为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对他讲，但是第二次当我们连接通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什么？他说医生对他讲，他也生病了。医生对他讲，他说你就不管你自己的死活了吗？你还管你的丈夫？他说我的丈夫住院了，我需要去照顾他。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你就不管了，你就不管你自己是死活了吗？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怒火中烧呀。我不是对这个姊妹生气，我也不是对她的丈夫生气，我是对那些骗她的黑暗权势生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王族呀，主耶稣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为疾病承受任何的疾病了，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承受罪的任何的代价了。你知道我刚开始去做医治的时候。就是仇敌给我谎言，包括曾经也借着一些人哈，就是一些传统的教导，就说，哎，当眼医治别人的时候，就容易就受到攻击，诸如此类的哈。这个事情曾经也搅扰过我一段时间。然后呢，当一个人他这么信的时候，他就的确可能会看到一些症状和一些情况。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说，哎，主，你怎么能够？你不可能啊，对吧？你为了救一个人去搭上现在的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即使我不明白，但是我还是愿意选择相信神的良善。等主带领到我走到现在的时候，我才能够更加的明白，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你明白吗？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你可能看到有人想要去打你，你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你不能伤害我，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儿。当你看到疾病的时候，奉耶稣的名。不允许疾病在我的身上，我宣告在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就是这样一句话的事儿，特别特别的简单。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去害怕说，哎，我给谁做医治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了？因为那本来就是个谎言。如果他是真的，安德烈今天早就不在世界上了，他为多少人祷告呢？那很多的牧师为很多人祷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谎言，我们不能够去再忍受仇敌去欺骗我们，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是王族，没有道理被仇敌欺压，没有道理忍受谎言和疾病。如果我们是雄鹰，我们为什么不飞翔？如果耶稣的宝血真的洗洁净了我们的罪， 我们为什么还要承受罪的果子、疾病呢？那否则，主耶稣基督到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如果我们相信他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他真的洗洁净我们的所有的罪了，我们去看看《生命记》，疾病就是罪的果子呀。那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罪都被洗洁净了，罪的果子凭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世界上人，其他人看到那些报告害怕，我们就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一句话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句话的事情，我们去抵挡它。感谢赞美主哈，我其实是想去唤醒大家，不是生气哈。以赛亚书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即使报告显示似乎还没得医治，即使感觉看起来似乎还没得医治，但是报告会改变，感觉会改变。我们的信心不能依靠在一个会改变的一个现象上。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人了，非常非常的多的人。当他看到医生的诊断报告，他仍然选择去相信真理，去翻开书，去看看圣经上神的话语。有人因着说耶稣如何，我也如何，得超自然的医治的。有人因着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他得医治的。有人因着知道神对他的爱，而得医治的，有人因着知道神一直在他的身边，在保护着他，不会让他经历这些呢，得医治的，就是主耶稣医治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领受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选择在那个关键的节点去拒绝疾病。选择去相信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很快的你会看到那个报告会发生改变。如果报告第二天就会发生改变，我们为什么要为今天的报告而伤心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真理、信心和感觉的一个正确的秩序。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真理就是神的话。有些基督徒认为信心是应该放在首位的，信心应该是放在首位的，信心，因为信心可以改变一切。但是这是片面的认知。事实上，真理就是真理，信心无法改变真理。真理是你不管你信不信，真理就是真理。比如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它就是真理，它就是神为我们完成的一些事情。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信不信，它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信的人就有福了，不信的人，经上记着说必被定罪。再比如说地心引力，不管我是否相信它，它都存在。而能够学会运用地心引力的律，反而能对科学各方面有非常非常巨大的推进和影响。比如说神国撒种和收获的律，同样在这个世界上也存在。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它，我们愿不愿意，它都在大能的运行。当我们因信去撒种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得到这个律给我们带来的收获。因为经上记着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是真的，就是圣经上还加了一个“这是真的”。前几天我的孩子就跟我说：“说我妈妈，我不喜欢学 cello，就是大提琴。”他说：“我想换一个其他的学。”我说，就算我今天让你换个其他的，当你再去撒种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还是觉得没有意思。就像那个农夫撒种的时候，他的确是需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做任何事情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去写讲道的时候，我在想，哇，这个逻辑应该怎么样呀？然后他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在想，哦，我在家里待着，我在家里写讲道，对吗？可能这个过程，就从肉体的感觉没有出去玩好，但是我在写着的时候，我越来越看到神的爱和神的大能。也就是说，当 感觉是那样，但是我们坚定在真理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理就是真理，它是永不改变的，它是对我们真的是有益处的。所以，当我们坚持下来，就像包括弹钢琴的朗朗，对吗？他在撒种的时候不灰心，他在小时候去学的时候，他不要去放弃。当他不放弃，他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信心不是在首位，真理才是在首位。信心唯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才有价值。信心是基于神的爱才能够发挥功效。加拉太书5章6节，唯有那借着爱表达的出来的信才有用处。接下来这段话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非常有的帮助哈。就在这里，我特别想分享，当仇敌来攻击，或者是你看到一些景况的时候，你要记得陈牧最新讲到说，当神说放手的那篇讲道里面，说我们面对任何环境和考验，考验的本质不是我们面对那些事情该怎么解决。哎呀，我的财务什么时候解决呀？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解决呀？他不是在考验你如何解决的能力，他考验你的本质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本性和神的话语的真理上。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就能够看透一切迷雾，穿越一切乱麻似的问题，知道我们该如何依靠神。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那些人企图就是做假见证，然后企图去拉着别人去做假见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以去想，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应该如何说服这个人不要去为他们去做假见证？我应当怎样怎样怎样？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律师？我可以去把精力花在这些事件上。但是主给了我更好的一个方式。主告诉我说，其实这个考验的本质，一个本质就是你相不相信我？你相不相信我在保护你？你相不相信我喜悦你？你相不相信，即使你听到、看到那些情况，我仍然在做事？你相不相信，凡攻击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你相不相信，即使你看到似乎感觉在受攻击，但是这个攻击不能够真正的伤害到你？所以，也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依靠神。就是真正的依靠神，就是神敢挪走，我就倒了。感谢主哈。那么，当仇敌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如果他想企图去挑拨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他会怎么做？他会让你觉得很定罪，觉得哇，你这个做的也不好，那个做的不好，哎呀，对神有亏欠呀，你看神都不爱你了吧？你看，神做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为了你，神做这个事情是为了那个人。你看，神对那个人多好呀！你看他给他，对吗？有多少产业？你看他，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了呀？这些话语根本上是为了破坏你和神的关系，企图削弱你对神的信心和依靠，甚至忘记神曾对你说过的话。这些都是消耗和蒙蔽。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去破除行巫术、行邪术的灵，让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我们在主里是敏锐的，让我们知道神是永永远远爱我们的。所以，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不要再陷入到感觉里面，不要再陷入到环境里面，不要紧盯着问题，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爱和神的话语上，让信心建立在真理上。真理是谁？真理就是主耶稣，耶稣基督就是磐石。磐石的特征就是永不动摇。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信心所在之处。我们不用想着说：“哎呀，是神的儿子的信心在我的里面。”但是感觉那是神儿子的灵的信心，不是我的信心。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信心，而且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所指之处。什么叫所指之处？我给你讲个例子，让你更加明白。 比如说有一个家人，当你给他按手祷告了之后，他就开始说负面的或者不信的话语。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沮丧？如果你开始沮丧，就说明你把信心建立在他的反应上。你认为只有这个人相信了，这个信心才会起作用。那这个信心不在耶稣基督上，也不在真理上，这个信心是你放在了你对方的这个人上。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人这个胳膊粗一点，那个胳膊细一点，然后他让你给他按手祷告，想让你两个胳膊一边粗。之前在先知恩赐的课程上，其实什么长短腿啊，这些都已经做过祷告，而且现场很多人全都得医治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并不是个难事情，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祷告了之后，你看到那胳膊没改变，还是一个粗一个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沮丧？你要沮丧，就说明你的信心不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呢。这不是定罪，我只是在告诉你真理，我只是在告诉你操练的实际的过程和方法。如果沮丧的话，其实你就是在把那个信心放在那个环境上。刚才我讲到，环境感觉是会变化的。你不能把信心放在那个上面，你要把信心放在真理上。神的话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他得医治，他就得医治。神的话说，经上记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无论在耶稣基督里，应许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门的。你我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每个应许都是阿门的。这就是信心所指之处。信心所到之处是什么？信心所到之处，同样的，就是我们最后要把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今天不是我在去发命令，是耶稣基督通过我，用他的名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是我对这个弟兄姊妹有多爱，是神他的爱通过我去流出来，是神的大能通过我去流出来。如果认为你认为今天你做的这所有的一切，对别人的爱都是你在做的话，那就容易跌倒了。就是用库里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冒头出来。所以这就是信心的所到之处。所以神排列他们的正确的秩序是：一，真理，也就是事实，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信心；第三个是感觉、情绪和我们眼见的一切。真理是根基，是基础；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感觉和情绪是排在最后面的。情绪和感觉应该是你正确相信的果子，你明白吗？情绪和感觉是你正确相信的果子，不是放在首位的。我们特别还做了个图哈，感谢陈牧给我们做的图，感谢主。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甚至有很多基督徒曾经把感觉情绪是摆在第一位的，以为感觉情绪就是代表事情的事实。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感觉和情绪都会改变，是不稳固的，也无法真正反映事情的真相，对吗？你看这个图就是把感觉放在下面，如果感觉晃来晃去的，那信心肯定也就晃来晃去的，那真理也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去起作用的，对吗？嗯，再次感谢陈木做的图。所以当雅各看到约瑟血衣的时候，他就以为约瑟死了，悲伤的情绪主导了他的心思意念。他发出悲叹说：“哇，这是儿子的外衣呀，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然后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悲哀着下阴间，到他儿子那里去了。你看，他是一个神的孩子，他还说他自己悲哀着下阴间，是因为他的信心放在那个位置放错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记载，雅各的感觉和情绪所带来的认定并不是事实，他觉得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真的是事实。我们看到圣经后面，我们知道约瑟没有死，而且是被神带领到埃及去接受装备和培养，准备要让约瑟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的位置，不只能够成为埃及人的祝福，也成为以色列整个家族的祝福。同样， 玛利亚也曾经被感觉和情绪所辖制啊，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我在被感觉和情绪辖制，只是我走过来了之后，我才明白说哇，原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知道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那个时候我以为我感觉到的就是事情的真相。你知道陈默和玛利亚曾经经历婚姻最大的危机的是什么时候吗？不是在患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我们可好呢？可齐心可相爱呢。婚姻中最大的危机反而是在小事上，就是我们当时被谎言蒙蔽，产生错误的认知和感觉的时候，就是小到陈默对我说话的态度不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行，他肯定是不爱我。他如果对我哎说话很温柔，我就说哇，我说他好爱我呀。第二天他如果对我说话很凶，态度不好，甚至有些不耐烦，我就想他爸他妈肯定又对他说什么了，哼。然后我就开始很生气。然后呢，他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他也跟着生气。有多少姑娘经历过我这样的感受，就是有同样的错误的认知，哎，就觉得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的、我们情绪告诉我们的就是事情的真相了。但是有个笑话是说，这个理工男的一个笑话，就是说我爱你，我选择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天，我就告诉你了。如果我不爱你了，我会继续告诉你的。如果我没有告诉你我不爱你，我就是爱你的。不要凭着感觉来判断我对你的爱，我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爱你。就是虽然可笑，对不对？但是你觉得还是讲的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感觉。但是，我们能不能超越这些感觉、情绪和他所表达的，去看到他有一颗爱的心？我就认识一对夫妻，那个丈夫经常对他妻子说：“啊，你这儿做的不好啊，你那儿做的不好呀。”但是事实上，他可爱他的妻子了，感谢主哈。那么，这也特别像神对我们所说的：“说我的孩子啊，我爱你。”我借着圣经已经告诉你我爱你了，我借着我的爱子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流宝血，重价把你买赎回来，已经证明我真的爱你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流浪，未曾认识我，甚至得罪我的时候，我仍然找寻你，呼唤你。你是罪人的时候，我仍然赦免你，带领你回家，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你能够来认识我，赐给你恩惠和平安。神说：“我已经爱你了，不会改变，不会离开，也不会放手。就如经上说，我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那么，又有多少神的孩子，包括曾经玛利亚，对主说：‘主啊，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爱我呢？没有之前和你那么亲近了呢？你能不能让我有更多的感觉呀？’ 甚至我们当时。去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最开始敬拜赞美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好有恩高啊，就是主那种爱扑面而来。我说，怎么后来就感觉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这样的感受呢？那如果等了一会儿还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当时就放弃继续亲近主了。我觉得可能主不理我。然而经上却说，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神是如此希望我们把信心建立在永不改变的真理上，而不是建立随时能改变的环境和感觉上。真相不是一种感觉，真理就是真理。信心会借着真理使我们有正确的感觉，使我们有健康的情绪。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上刚才讲的，就是心思意念里面接受了仇敌的谎言，认为仇敌可以攻击我，但是这是谎言哦，仇敌不能够更攻击我们，我们不允许。那个时候呢，当时因为有谎言，我就感觉到，哎，一条腿感觉突然不能动了，当时心里真的特别的害怕，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那个时候知道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得了医治，知道神曾经爱我们，现在爱我们，以后也爱我们，他现在就在保护我们了，而且当时我是为了他再去行，就为了主再去行。所以呢，我就奉耶稣的名去捆绑黑暗权势，命令他们带着他们疾病的症状立刻离开我，不准攻击我。宣告完，正确的感觉回没回来？没回来。当时腿还是觉得有关钳的感觉，就是动不了。那从感受来讲，从症状上来讲，从看起来来讲，宣告了那句话没有起到变化。然而，感谢主， 把他的真理早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话语，所以我就继续去赞美，我就开心的跳啊！你不说不能跺脚吗？我就使劲跺脚。你不是不能动吗？我就使劲的动。就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是健康的，我就是蒙爱的，我就是被保护的好好的。然后我就使劲的蹦，使劲的跳，然后赞美主。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感觉，哎呀，有点累了。大家有没有行使过权柄，行使到自己觉得累了？累了就休息啊。那你说，哎，那感觉还存在呀？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感觉还存在。但是我就说，哦，主啊，交给你了，我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好，特别特别多了，就基本上都好了。下午的时候，仇敌还企图来敲门，然后呢，我用同样的方法，第三天就完全没有那个不好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凭着感觉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甚至说，如果一个人他手受伤了，听起来挺深，我不是说你不包扎，你该包扎包扎，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通过属灵权柄去释放来自于主的生命。你看自己的手的时候，就是跟你没有受过伤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的神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你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待你周围的景况，才是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真理上。我今天不是在教导你说谎。不是在教导你说这手明明受伤了，你偏得说没受伤。你如果心里是如此相信的，你就是觉得你在说谎的。圣灵没有办法去为谎言做见证的。我说这些事情，我不是在说谎。我说这些事情是因着我相信我们里面是有真理的。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我们有超越的眼光。经上记着说，信是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有确据。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虽然可能现在还没有发生，看到那个医治，但是我们就是有把握。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感觉不能定义真理，而是真理会调整并归正我们的感觉。那我们看这个图哈。属世界上的人经常是感觉，然后信心真理，就摇摇晃晃的，甚至说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信心。那么我们去看神国的儿女，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一定是真理是放在下面的，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上的，感觉是会随着你的信心会被调整的，所以就是稳稳当当的。那我们再去看，我们今天引申一下哈，举一反三，我们会根据环境来判断我们是否平安吗？神是否爱我们吗？约翰福音里面14章27节说，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需要胆怯。”我们是在根据感觉来判断我们是否是健康的吗？神是否已经医治我们了呢？以赛亚书53章5节说：“谁知他是为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因我们的罪而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得平安，我们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得了医治。”所以，我们不是根据感觉，不是根据报告来去看我们是不是健康，我们是根据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是根据情绪来判断我们今天过得好不好，幸不幸福吗？诗篇118篇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意这一日要欢喜快乐。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每天早晨，哇，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帮助了你。看呢，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呢，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不是我们感觉好了，我们今觉得今天一定有美好的一天，感觉不好了就觉得主不爱我了。那就会进入没有必要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纠缠哈。那我们还会根据人所对我们的态度来判断我们是否蒙爱，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值得吗？玛利亚曾经真的是被一些人伤害，但是耶利米书31章3节说：“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唯有神的爱才能将我们的一切来修复。”哥罗西书3章23到24节说：“无论 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你们要服侍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送给一个人礼物？但是你送给他礼物呢，你又会觉得，哎，他肯定不领情。但是主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为人做的，而是为他做的。我们不是要去求对方的回报，求对方的认可，而是说这就是主让我们做的，我们就能够去愿意为主而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主而做，就必得到主的肯定和奖赏，对吗？那我们现在会根据钱财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富足吗？我们未来有没有指望？以弗所书1章3到5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天上各样的福气，主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不用担心说：“哎，我们的未来比现在还穷。”这就是谎言，这是在偷窃。我们也不用想着说我们以后。哎呀，就是这样的穷，也不是这样子的，这也是谎言和偷窃。经上记着说，我们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把这句话牢牢记着。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艺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我相信，肯定大家经常听我讲到这些话，都很熟悉了，记在心里。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真理会成为我们的依靠，耶稣会来决定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宰。神赐给人自由意志，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看觉得他感受不到他生命当中有神的祝福吗？因为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给神留余地，他的心思意念里没有真理。他看到现在自己钱少，他就觉得以后就钱少，未来也钱少；看到自己现在感觉。经常遇到一些不好的事，他就觉得未来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圣灵没有办法为这些谎言做见证，所以不是神不爱他，不是神没赐给他，而是他没有给神去留空间。我们愿意让真理来去定义我们的生活，让神的话来去定义我们的生活。感觉、情绪、环境、人钱都不是我们要依靠的，因为它随时会改变。还记不记得圣经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财主，小仓库堆满了，很富足，他就换成个大仓库继续堆。然后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这些钱到底是给谁留的，你不知道你明天的年日到底有没有，你自己都不知道。”圣经上就举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去明白，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主使用，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依靠的不是钱，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银行账户里有多少？我们的眼目单单注目我们的主。当你在任何环境当中，你觉得有缺乏的时候，你好好的静下来问问，你有没有主？当你觉得你是失败的，是不被爱的，你安静下来，你想想主还现在还爱不爱你？你还有主，你还有主。不是一个觉得快不行了，我就只剩下主了。你还有主，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因为经上其实说，一切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还有主，你在主里面就必有恩惠和慈爱是随着你的。这是神所送给他爱子的礼物。也是送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他把他的爱子送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依靠的唯有我们的神，单单依靠的是我们的神。我们依靠神的爱，依靠神的救恩，依靠神永不改变的应许。所以，玛利亚今天引用这些经文，不是为了安慰你，而是在给你神国的种子。这些种子撒在你的心里，你如果选择去相信，就一定会有奇效。而当我们开始操练把信心放在爱和真理的磐石上，我们的情绪就会更加的稳定，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有果效。问题不能够拦阻你，环境不能围困你，情绪也不能辖制你，人的眼光、言论都不能影响你，你的过去的经历也无法定义你。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权柄、位置等一切产业都是使我们高过这个世界，高过你。 所见的问题的。感谢赞美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想把这篇讲到的后半部分，在明天早上早祷会的时候去跟大家分享。希望今天的讲到对你们有帮助，然后还有后半部分也很精彩。事实上，一般玛利亚写讲到就是前面会慢慢渐进，到后面会更好，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在周一，早祷会早上6点，然后我们继续见面哈。我给大家做个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谢谢你如此的爱着我们。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奇妙而美好的工作，把你的话语浇灌在你的孩子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遇到每一个情况的时候，有来自于主你的看法，有来自于主你的眼光，有来自于主你的权柄，去把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踩在脚下。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每一个你的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那我们就
阿门，
到这里啦。